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2号星期二晚间6点，北京时间9月23号星期三的早上6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罗马天主教教宗访问美洲的这方面的消息。教宗已经于星期二离开了古巴，在结束了古巴访问之后呢，教宗已经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下午，就是刚刚之前不久呢，抵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副总统拜登呢，都去到了那里，亲自呢迎接教宗到美国访问。罗马天主教教宗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并且呢还将去到位于美国华盛顿市内的天主教大学呢主持弥撒等等。天主教教宗的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呢，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在有关欧洲的这个难民问题上，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们在星期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关于就是难民配额的方案。这项方案决定说，要在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由各个国家来分配接待12万名来自主要是中东地区的难民。但是呢，欧盟的28个成员国之间，有4个国家对这项计划呢表示明确的反对。今年呢，就已经有大约50万难民为了逃离中东的战乱和贫困呢，而跨越地中海到欧洲国家，试图寻求更美好的生活。难民当中呢，据报道有大约40%都是来自叙利亚的。联合国的难民机构说，难民潮可以说是呢源源不断。每天呢都有大约6000人抵达欧洲的海岸。如此大的规模呢，使得一个包括12万名难民的这个重新安置的计划呢，恐怕还不足以稳定这一局势。联合国的难民机构呢呼吁在欧洲周边地区呢开放一些难民的接收中心。到目前为止，德国方面接收的难民的人数可以说是最多的了。不过呢，德国政府的一些消息方面也警告说呢，已经在德国境内的那些呢，就是激进分子呢，可能会设法以向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的方式呢，而从难民当中呢，招募成员进行了恐怖袭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中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呢，抵达了位于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州，开始了呢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将在1个小时之后呢，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美国西部时间呢，就是西雅图所在的当地的时间的下午4点呢，发表他这次访美期间的一次被称为是重要的政策讲话。习近平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刊登在美国的一家主要报纸《华尔街日报》上呢，对这个报纸所提出的问题呢所做出的书面答复中说，中国政府方面呢，他说非常严肃地看待网络安全问题。 他写到中国呢也是网络黑客的受害者，并且呢还否认中国政府与商业盗窃行为呢有任何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政府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等等一贯的说法。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几则新闻。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宗方济各星期二抵达美国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到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将欢迎他造访白宫，两人之间的习奥会也将紧张登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预告奥习会，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中国独立记者高瑜以及维权律师蒲志强获得中国杰出民主人权奖。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建议与相关国家讨论有关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蔡英文的做法可能使台湾更多的卷入战局，而蔡英文还要推动新南向政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教宗方济各的美国之行。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共产党国家古巴举行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弥撒之后呢，就将在星期二来到美国访问。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晚间，教宗方济各在抵达圣地亚哥之后前往古巴的科夫雷圣母教堂，并在那里主持弥撒。
和好之母，把你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使古巴成为弟兄姐妹之家，让人们可以向独一的、唯一的救世主和救赎主基督敞开他们的心胸和生命。
星期一早上，教宗方济各在古巴东部城市霍尔金举行了一场弥撒，他告诫成千上万的会众不要固步自封。我认为古巴可能会经历变革，所有古巴人的心都被怜悯的信息所深深打动。我们一直在预备，我们必须继续相信，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霍尔金是古巴第三大城市，它是古巴天主教的摇篮，以一个十字架著称。这个十字架几世纪以来一直俯瞰着这个城市。霍尔金也是卡斯特罗兄弟的故居，自1959年以来，他们一直统治着古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美国天主教的情况呢也受到了关注。根据皮尤中心一项新的调查，美国天主教徒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是西班牙语裔，可是呢这个报告又说西语裔目前脱离天主教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2010年，有67%的西语裔美国人被认定是天主教徒，可是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呢降到了55%。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特别到纽约一个西语裔为主的教堂去看看他们那边的信众是怎么样跟教宗方济各的教导联合在一起。下面请收听这篇报道内容。
即使是在工作日的下午，圣伊丽莎白教堂的西班牙语午间弥撒仍然吸引着信众。西语裔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被认为是天主教徒，这所教堂的信众有很多是新移民，来自以天主教为主的拉美国家。近90%的西语裔美国人对教宗方济各有好感。修女西利亚奇德说，身为移民之子的教宗懂得他们的需求。
He's a son of immigrants, so he identifies with the struggles of many.
他对很多民族、很多国家的挣扎和磨难有认同感。我对他的来访抱持很大的希望，因为这座城市是一座熔炉，是移民建起来的城市。
For me, for him to come, because this is like a melting pot. This is a city built on the immigrants.
不过，近1/4的西语裔美国人如今已经不是天主教徒了。 有些人加入了福音派和五旬节教派，有些人甚至彻底离开天主教会。昂比奥克斯·罗德里格斯神父是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在自己从小长大的曼哈顿区布道。他说，教宗方济各有解决之道，教宗已经劝告教会的精神领袖们走出教堂大门和民众接触。
We can no longer stay.
他告诉教会说，我们不能再待在里面，自我封闭，成天担心着我们是谁，谁在里面，不能这样。教会需要走出去。
西语裔年轻人脱离教会的现象最为明显。如今，很多30岁以下的人自认为是无教派。不过，教宗的开放给阿里亚斯这样的年轻信众注入了活力。
If the Catholics that have drifted away were based on, You don't understand.
如果天主教徒是因为哦，你不了解我，这太复杂了，或者我烦透了传统习俗而渐行渐远的话，教宗实际上是说，知道吗？我们是在向前走。
阿里亚斯说，教宗使用社交媒体与下一代人沟通，这是让年轻人保持投入和兴趣的方式之一。
年轻人是明天，是未来，要靠他们维持教会的活力，而且他们正在维持教会的活力。所以，坦诚地说，必须要从年轻人开始。如果年轻人不受影响，没被打动，你会失去很多信众，因为必须从他们开始。
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欧洲难民潮的问题。很多的难民蜂拥到欧洲，他们希望通过匈牙利往他们想要去的国家。现在呢，匈牙利继续的关闭边界，数以千计的难民还有移民寻求通过其他的路径前往欧洲国家。他们徒步穿过克罗地亚还有斯洛文尼亚，途中呢努力绕过路障躲避暴力。现在呢，开始有人进入了奥地利了。下面情况呢，就是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鲁比以及瓦伦苏埃拉发自奥地利南部的报道。
奥地利小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以温泉水疗著称，现在成了逃离战争和迫害的难民一个新的中转地。上星期六以来，已经有大约1000名难民抵达这里，他们得到了食物、水还有新鞋。15岁的哈穆萨和家人一起从战乱的叙利亚来到了巴德拉德克尔斯堡。
我们最早要穿过匈牙利，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后来我们知道能够经由克罗地亚来到这里。
红十字会为疲惫不堪的难民们提供了一些小吃，还有一个足球，甚至一条狗，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安慰。到星期三，红十字会将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
我们还有2个大货柜，一个给难民用，一个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天气越来越凉，加上下雨，情况会比较糟糕。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附近的施皮尔菲尔德，几十顶帐篷正等待着难民的到来。目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奥地利军方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各种情况。
我们为更多难民来到这个地区做好了准备。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在政治层面解决难民问题。
很多难民想去德国，奥地利当局放松了通常的出入境管制，以方便他们前往。在稍事休息之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的这些难民登上了政府提供的大巴，前往德国。美国之音记者瓦伦苏埃拉，奥地利巴德拉德克尔斯堡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除了奥地利成为了新的难民的路径通到欧洲国家之外呢，现在克罗地亚为逃离战争跟贫困的移民跟难民也开放了一个临时的接待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就从克罗地亚奥帕托瓦克临时安置点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克罗地亚这个临时接待中心刚刚建立一天，就挤满了搭乘大巴穿越塞尔维亚边境的移民和难民。他们大部分是逃离战争或贫困的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希望能够前往德国等富裕的欧洲国家。
德国的教育机会很棒，而且德国给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很多帮助。
克罗地亚当局说，将为数千名进入这个临时接待中心的移民和难民进行登记，一两天后会把他们送到匈牙利边界。 但是匈牙利正在沿边界修建铁丝网，并表示铁丝网一旦修好，就不容许人们继续通过。克罗地亚为移民和难民提供帮助的同时，更加关注谈判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
We just hope, UNHCR, we hope that
我们希望欧洲政府能够找到一个全面解决方法，应对这数万，如果不是数十万人的流动人口。
克罗地亚红十字会紧急呼吁为难民提供食物、饮水和卫生用品。很多人在长途跋涉和遭遇各种阻碍之后疲惫不堪。
We hope that better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我们希望能了解更多信息，希望看到更好的决策，缓解这些人的痛苦。
如果欧洲不能很快地找到解决办法，这个临时接待中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更永久性的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奥帕托瓦克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欧洲难民潮的问题。现在欧洲面临处理要几十万难民他们的申请，还要辨别真正难民的这个重大的责任。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他的报道说，有人指称有一些移民带来了假的叙利亚的护照，这呢在叙利亚人之间也产生了矛盾。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李奇威尔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界发回来的报道。
东欧对移民危机的处理方式一直是用大巴把他们送到边界，把问题踢给下一个国家。塞尔维亚当局把这些移民送到克罗地亚边界，然后甩手不管，任由他们步行穿过边界。美国之音记者穿行在玉米地中，与三位20出头的叙利亚男子交谈，他们要求不透露姓名，而且很快对其他一些移民表示愤怒。
Too many people here.
太多人持有叙利亚身份证和护照，他们不是叙利亚人。实际上，我真的感到震惊，因为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事情。
This is our problem. This is our case.
Yes.
不过，伊拉克移民萨德克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家人理应得到庇护，因为他们是逃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就是达伊沙。
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情况，所有的欧洲人都必须知道，达伊沙不单是叙利亚的问题，因为达伊沙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谁都恨。
来自阿富汗的庇护申请者穆罕默德对外界只注重叙利亚难民表示不满。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手续都很容易，可对阿富汗难民来说就不容易了。所有的东西都给叙利亚人，而不是给阿富汗人。谁是逃离冲突或迫害的真正难民？谁是逃离贫穷或者想改善生活的所谓经济移民？匈牙利希望欧洲落实这项区别，
需要建立一支欧洲联合队伍，能够制止非法移民，并建立程序，让我们能够区别确实需要庇护的真正难民和那些纯粹的经济移民。
欧洲领导人星期三将举行紧急会议，许多人说部分解决方案将是识别真正的难民，但移民专家说那种黑白分明的区别极为少有。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界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防方面。美国有一名高级军官说，美国跟韩国继续就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简称 THAAD， 举行高层磋商。由于中国的反对，还有首尔对这项议题高度的敏感，所以美韩政府呢一直都否认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的谈判。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9月16号星期三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尽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韩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美韩高层官员仍然试图就这一部署达成某种协议。
我敢肯定级别远高过我的领导人正在讨论这项议题。坦率地说，我不清楚有关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谈判如果有进展的话会有什么进展。有关的讨论相当敏感，而且参与磋商的官员级别非常非常高。
由于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先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是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胁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尽管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内的美国多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韩两个官员就这一部署举行过磋商，首尔当局仍然否认与华盛顿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拥有大量中程导弹的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中国对韩国施压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我认为这个话题不应该那么敏感。我认为中国企图要韩国人相信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议题，并为此欺压他们，但这一手段开始适得其反。为什么韩国人不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呢？为什么美国军队不能保卫自己呢？
卡拉科说，他经常听到韩国人说，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感到厌倦，认为韩国人应该能决定如何保卫自己的安全。为了跟盟国保持口径一致，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也表示，还没有跟韩国政府就人们广泛关注的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磋商。与此同时，美军在关岛部署了同类的反导系统，并且在日本部署了多套先进的反导雷达装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在9月25日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有两位美国众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希望美中保持对话，促进合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以及常晓的报道。
习近平本次访美，外界预期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发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特表示，他很希望在经济方面跟中国官员探讨。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布莱特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和他经济方面的官员见面，我们可以聚一聚，我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协调经济工作，从而不让任何一方占据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大家一起努力，携手合作，共同致富。
而鉴于今年中国发生的引起美国各方不满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窃取美国政府和商业秘密事件，一些政界人士甚至主张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对此，布莱特众议员说，
我不太关心形式，我只是想在原则方面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二战后，我们的强敌德国和日本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建立了法治，我们一起写了宪法，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一起致富，所以希望我们与中国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双向的，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的法治。
而对于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人权律师被逮捕等问题，布莱特议员表示，美方应当明确表示立场。
法治和人权绝对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表明立场。
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马克·桑福德鼓励美中继续对话，他希望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跟任何国家、任何贸易伙伴、任何盟友都应该是平衡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越来越高的经济增长，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应该跟他们接触，欢迎他们开始新的对话，把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对话深入下去。
按照日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将在白宫接受21响礼炮的欢迎，并与奥巴马总统共同举行记者会，然后在美国国务院与拜登副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共进午餐，当天下午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之后赴白宫出席国宴。美国之音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盛大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白宫，而这个时候呢，美国关注中国在网络安全还有南中国海等等系列领域中的行为。那么这一次习近平的国事访问为什么会在两国关键的时刻来举行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样的会谈到底应否举行，这是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的问题。事件中2100万美国人的信息受到了威胁，有人指责侵略行为是中国所为。奥巴马总统说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贵国政府或者代理人直接从事了工业间谍、盗窃商业机密和公司专有信息等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we consider an act of aggression that has to stop。
在最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还对商界领导人说，中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将是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会谈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然而，这是奥巴马早在2013年6月两位领导人加州会晤时就提出的问题。大卫·兰普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他说，
美国确实被步步逼到底线，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否则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有效地阐明我们的利益进行思考。
美国政府在本星期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前已决定暂停实施包括经济制裁之类的应对措施。一些人希望美国在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北京一直在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也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修建人工岛屿。威尔逊中心的罗伯特·戴利说
There's going to be a new normal.
会出现所谓新常态，而且也能出现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要在地图上明确标明并且强调我们的航行权，否则将是我们无所事事的新常态，那就是屈从了中国人的愿。我们等候航行的时间越长，实现航行自由就变得越难。
威尔逊中心的戴利说，这样的海上巡航将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此举并非是不与中国接触的理由，戴利说。
我认为接触依然极其重要，而且必须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石。我们不能选择无视中国或孤立中国。
有批评人士说，奥巴马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对此，戴利和兰普顿不予赞同，指出不接触是通往战争之路。兰普顿说
，Cost of escalating
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美国的确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陷入冲突，无需再同世界人口的20%交恶。
Problem with another 20% of the world's people。
有分析人士说，在奥巴马寻求缓解紧张、坦率表达美国关注的同时，习近平极有可能关注的是这次访问在中国国内电视上的播放效果。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还有当前美中关系凸显出的问题，很难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营造一个让他感觉到很舒适的氛围。而他此行选择西雅图为首站，被认为是一个既能够避开开场就面对棘手问题的方便之选。那么坐东的华盛顿州是怎么看呢？有两位非官方机构的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谈到了各自的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二早上抵达西雅图时将会感受到礼遇。这座城市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偏爱。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的执行总裁韩晶说，习近平是连续第四个访问西雅图的中国国家主席。韩晶说，几个月前他就开始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了，不过西雅图对习近平来访展示出热情，同样对他此行寄予期望。传统上倚重贸易的华盛顿州技术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因此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网络安全问题对西雅图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韩晶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中心， 因而需要美中两国就如何在网络世界进行合作定下明确规范。
What it means is, you know, this cybersecurity conference.
这就意味着这次网络安全大会以及其后两国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将不仅关系到美中关系中日趋数字化的贸易，对西雅图地区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公司都急于了解如何才能运作，这是习近平此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华盛顿州技术产业协会的首席执行长麦克舒茨勒说，美中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市场准入以及近期凸显出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是西雅图的大小公司面对的问题。舒茨勒说，技术业界很务实，不在意方式，重视的是结果。
So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 enforcement on.
因此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在保护知识产权、改善市场准入以及改善和实施这些法规方面能够拿出证据。
华中关系理事会的韩晶说，西雅图已经给习近平以热诚的欢迎。作为美中积极合作的典范，华盛顿州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好，那就要看习主席如何作答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西雅图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就在习近平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访问的前夕，在申请驻华记者证长达近三年之后呢，《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百亮 Chris Buckley 终于获得了驻华常驻记者的签证。他目前正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司外国记者服务中心办理常驻记者证等相关的手续。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楚百亮长达三年之久的申请过程终于有了结果。他2012年因未能获得中国外交部签发的新一年度记者签证，被迫于2012年的最后一天离开北京前往香港。海外舆论普遍将这个事件和《纽约时报》刊登的前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聚敛巨额财富的报道联系起来，《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也随后被中国政府屏蔽。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 APEC 峰会期间，习近平和奥巴马举行了中外记者联合招待会，会上奥巴马点了《纽约时报》记者提问，《纽约时报》记者提到了外媒记者签证被拒问题。习近平起初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在记者会进行到最后，习近平再次将话锋转到这个问题上，并称外国媒体需遵守中国法律，暗指《纽约时报》记者违规。楚百亮长期在北京任外媒记者，曾受雇于路透社，后来转为《纽约时报》工作。在年底申请外媒驻京记者年度例行延期时，中方以他转换东家没有及时通知中方为由，拒绝他的延期申请。他被迫离境，在香港继续为《纽约时报》报道和中国有关的新闻。这次楚百亮获准入境，恰逢习近平将前往美国进行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访问。《纽约时报》记者签证问题曾到达美中的最高层级。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中方给楚百亮签证显然是为了避免在华盛顿举行的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联合记者会上这个令中方尴尬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习近平访美前会见了《华尔街日报》的老板默多克，并称中国将继续对外国媒体持开放态度，欢迎外国媒体和记者来华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要在白宫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一些关注美台关系的人担心，由于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很有可能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胜出，习近平可能会在美中元首峰会上要求奥巴马对蔡英文施压。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星期一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有关的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21号在乔治城大学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论坛中表示， 美国与中国在台湾议题上有过坦诚的沟通，华盛顿已表明在台湾议题上的一贯立场。赖斯说
We also have candid exchanges on Taiwan. The long-standing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也针对台湾坦诚交换意见，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仍然信守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我们的根本利益在于和平与稳定的台海两岸关系。我们反对任意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21号在该智库发表评论说，由于中国不喜欢的民进党很可能在明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胜出，习近平有可能使台湾成为他与奥巴马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卜瑞哲预测，习近平要给奥巴马的信息是，你们美国人不知道民进党和他的总统选举参选人蔡英文代表的危险性，你们需要尽到你们的责任，防范一个可能发生的恶劣情况。不过卜瑞哲也认为，习近平的预测很可能成真，因为蔡英文目前在选举中居于强有力地位，极有可能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而且民进党也很可能在立法院赢得多数，因此奥巴马应该敦促习近平对于可能发生的情况谨慎以对，因为中国反应过度将会使一个敏感的议题变得更糟糕。美国的台湾人组织星期一也对台湾民主可能成为奥习会的祭品表达担忧，希望美中两国的交往不要以牺牲台湾为代价。总部在华盛顿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高龙荣21号致函奥巴马总统，希望他在与习近平会谈时不要接受中国领导人有关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说法。他说，台裔美国人理解美国必须与中国接触交往，但这种交往不应该牺牲美国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与人权，而这些价值正体现在我们出生的母国台湾。信中说到，台湾将在2016年1月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极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威胁地表示，一旦民进党获胜，将会招致一些后果。高龙荣在信中表示，台裔美国人敦促奥巴马总统能提醒习近平先生，台湾的未来必须以和平并获得台湾人民同意的方式决定，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希望奥巴马总统不要提出美国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说法，因为中国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的主张是错误的。信上还说，希望奥巴马能够要求习近平撤除对准台湾的1600枚导弹，并做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宣誓。习近平预定25号在白宫接受奥巴马总统21响礼炮的盛大欢迎和国宴款待，两人也将在会谈后举行共同记者会。台裔美国人社团组织与藏人、维吾尔人及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组成的连线，将在当天中午在位于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中国在西藏和新疆对藏人及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对台湾的武力胁迫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是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经过权威评选之后呢，最近把2014年度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深陷狱中的中国独立记者高瑜，以及被拘留逮捕超过1年4个月的维权律师蒲志强，表彰两个人为争取民主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希望国际能够继续高度关注他们两人的情况，争取让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成立于1985年，旨在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在经过全球范围公众提名、权威专家学者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投票选举后，决定将第29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一年多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资深媒体人高瑜和不顾压力代理多起敏感维权案件的朴志强律师。尽管高瑜和朴志强显然不能前往美国领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仍将于10月3日在旧金山中国城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行隆重颁奖典礼。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从1986年开始每年颁发，据悉基金会每年都收到数千份来自世界各地，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提名信，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异议艺术家艾卫卫、感言法学家贺卫芳、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维权律师滕彪、江天勇等都曾获得过该奖。获得今年提名并入围的人士和团体有10个，除高瑜和朴志强外，还有中国维权和民主人士陈云飞、吴干、刘平、唐晶玲和刘贤斌，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以及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林非凡。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现任会长方正星期一晚间向美国之音表示，高瑜和朴志强都参加过89民运，20多年来坚守在国内，不仅为追求正义、推进民主和保护人权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因此两人获奖实至名归。他说，
高瑜女士我们知道曾经是三线凌鱼，最近又被刚判了7年，而且她已经70多岁，身体也是很糟糕。朴志强律师64中他也是一位表现出色的一位学生领袖，64之后也受过很多的打压，在国内用法律作为武器吧，给国内的很多人士做过维权的工作，也代理了很多非常有影响的案例，维护社会正义，推动中国的人权。
1989年6月4日凌晨，沿西长安街撤出天安门广场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正表示，尤其担心患有多种疾病的高瑜和朴志强在关押期间的身体状况，希望他们的获奖能进一步唤起外界对其状况的关注。方正说，
他们都健康状况很糟糕，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通过他们这两位的得奖引起国际社会或者更多人的关心和关注。健康原因，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与他们在监狱中受到一个非常人道的对待，允许他们能够保外就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尽管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人权问题将会是奥习会的一个关键议题，但是外界一直还是猜测不断。不过作为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赖斯女士星期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对人权话题将是奥习会的主要内容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一一念出刘晓波、许志勇、高瑜、伊利哈木土赫提、朴志强的名字，称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逮捕和审判。星期一当晚在赶赴华盛顿西雅图市途中的方正表示，美国西海岸的一些民运和人权团体会在习近平主席访美的第一站举行示威活动，抗议近几年人权的倒退，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维权律师。他说，
我们可能会在现场提出一些抗议，更多的是发出我们的抗议和谴责，谴责对中国人权的迫害的程度，啊，呼吁他释放这些政治犯，释放这些有良心的维权律师。
据外媒报道，代理高瑜和朴志强两案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莫少平9月中旬对外透露，他们9月9日获准会见高瑜时得知，高瑜的二审又被延期审理1个月，而朴志强案的庭审的法定3个月审限8月18日届满时，法院经过上级法院批准延期3个月。两人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表示，高瑜和朴志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不好，71岁的高瑜患有高血压、心脏病、 美尼尔氏症等多种疾病。今年七月还被发现异常淋巴肿胀。朴志强则有前列腺炎、糖尿病，每天要打胰岛素。八月中旬心脏不好，胸闷气短，两次心电图发现心脏不正常，而且血脂高，要服五种药物。朴志强的妻子和律师曾向法院提出为朴志强申请取保候审，法院在八月中旬回应称，朴志强能自理生活，申请不予接纳。去年四月下旬，高瑜失踪后被公安刑拘后逮捕，当局指控他向境外网站泄露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等七不讲的中共九号文件。高瑜否认指控，坚持无罪，但今年四月十七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高瑜不服，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目前仍等待二审判决。朴志强去年五月三日与十几位朋友参加一个私人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第二天被警察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增加罪名逮捕，并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提起公诉，但至今没有庭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2016年的选举，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他建议跟相关国家讨论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相关争议有可能在东亚地区引发军事冲突。在几十年的边缘化之后，蔡英文的做法可能使台湾更多卷入战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内容。
蔡英文星期二对一些外交官说，如果当选，他将争取跟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所有各方展开对话。南中国海各声索方都非常重视这片350万平方公里、渔业资源丰富、远洋运输航道穿越，而且可能有着丰富油气蕴藏的海域。台湾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拥有两座岛礁，周围是在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控制下的更大岛礁。中国占领并且开发了一些过去无人居住的岛礁，并且在南中国海海域设置石油钻井平台，引发了地区紧张。蔡英文说，外交活动是解决冲突的关键。
We'll actively work to reduce tension in regional flashpoints.
他说，我们将积极努力降低区域热点的紧张态势，例如南中国海的对峙正威胁着这个地区几十年来的和平关系。我们随时准备跟各方展开对话，希望找到外交解决办法。今年五月，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一个和平计划，主张各有关政府搁置主权争议，共同推动资源开发。但是政治现实证明，寻找外交解决办法非常困难。马英九明年任期届满之后将离任，迄今没有任何声索方表示接受这个和平计划。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要求其他声索方不要跟台北对话。台湾可以通过在主要国家设立的贸易和文化代表处跟南中国海其他声索方会谈，但是这些代表处没有正式的外交地位。如果其他声索方同意跟台湾会谈，这类对话将考验台北跟亚洲国家的关系。2008年以来跟中国大陆建立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将会受到威胁，声索方可能要求台湾签署行为准则。迄今台湾因为跟这些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而被排除在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谈到了蔡英文他的 看法。他在星期二还表示，如果说在明年一月他能够在台湾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的话，他的执政团队将致力于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蔡英文在民进党创党29周年党庆外交使节酒会上，向各国驻台外交官员发表外交政策演说。与会贵宾包括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蔡英文在演说中并未提及民进党对中国的政策。蔡英文强调，他未来的执政团队将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One of our priorities is to strengthen our partnership.
我们优先要做的事情包括加强台湾与美国、日本以及全球其他民主政体的伙伴关系，维持强韧健康的对外关系，拓展经济与文化纽带，参与区域安全对话与经济整合，像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s.
蔡英文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
We will also actively work to reduce tension.
我们也会积极致力于降低区域热点的紧张态势，像是南中国海的冲突正在威胁该地区数十年来的和平稳定。
Back decades of peaceful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蔡英文也提出一项新南向政策。
Another one of our international priorities.
我们另外一个对外关系的重点是与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建立关系。我很高兴宣布，未来民进党执政之后，将在未来几年推动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目前在台湾2016年总统选战中声势保持领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未来民进党政府将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等友邦的友谊跟伙伴关系，推动新南向政策。有关他的这个新南向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主进步党主席2016年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说，今年庆祝民进党创党29周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今天的庆祝活动恰好在一个台湾十分重要的时刻举行。再过不到4个月，台湾人民将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并选择国家向前迈进的新路径。蔡英文表示，这位领导人将面临许多艰困的挑战，从重振经济、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到确保台湾能在这个日益不稳定的区域中保持强劲与安全。蔡英文指出，29年前民进党18位创党党员所坚持的自由、尊严和有权决定未来国家命运的精神和坚持，提醒我们有能力克服，也一定会克服眼前的挑战。而台湾在世界上的定位必须以坚强而活跃的国际关系作为前提。他说，今天下午我带给大家最关键的讯息是要向在场的各位所代表的每一个国家说，民进党有多么重视我们彼此的友谊与伙伴关系。蔡英文在阐述民进党的外交政策基础时说，民进党明年执政后愿意承担维持和平的国际责任，建构一个稳定持续的区域及国际环境。他说，
Fundamentally, I believe we are all working towards a common goal.
但在根本上，我相信各国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和平、稳定与繁荣，这就是民进党外交政策的基础。蔡英文说，在台湾国内正面临艰巨的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时刻，稳定的国际环境不可或缺。他表示，台湾将致力于减缓区域冲突的紧张关系。他以南中国海争议为例说，该地区高涨的冲突正威胁数十年来的和平关系，他期待与不同的关系国进行对话，以外交方式化解冲突，在全球扮演更有价值的角色。他说，未来民进党政府将致力于遵守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尊重航行自由。由于中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并且同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有外交关系，台湾的国际空间受到挤压。蔡英文说，未来台湾将建制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中心，让台湾成为亚太地区支援非政府组织的领航者。 他说这些努力将为台湾的国际参与提供一个更稳固的基础。此外，台湾也将努力参与重要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他说台湾将为此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One of our priorities is to strengthe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other like-minded democracies.
我们重视的领域之一就是美国、日本等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强化彼此的伙伴关系，与这些国家建立坚强的经贸关系，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台湾将拓展双边的经济与文化连接，并就区域安全和经济整合进行实质对话，包括争取加入 TPP， 互信、尊重与沟通将是维系这些关系的重要支柱。蔡英文还宣布，未来民进党政府将深化与东南亚及印度的关系。他说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a future DPP administration will pursue a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he years ahead.
我很高兴在此宣布，民进党政府将在未来推动新南向政策。未来贸易与投资仅仅会扮演一个合作面向。台湾希望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的同时，强化对东协和印度的整体关系。蔡英文表示，民进党有决心，未来的外交政策一定会符合国际社会对未来民进党政府的高度期望。
It is our pledge.Taiwan's foreign policy.
我们承诺台湾的外交政策将符合稳定、持续性和前瞻性的原则。台湾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而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历来是一个敏感的议题。蔡英文在大约15分钟的讲话中只字未提未来的民进党政府的两岸政策。不过，蔡英文在上星期六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与两岸稳定与发展的现状。民进党的新闻稿说，出席民进党29周年党庆外交使节酒会的有64个国家的150多位贵宾，其中媒体最为关注的贵宾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和夫人陈玲玲。梅建华看到门口迎接的蔡英文，立即给他一个拥抱。酒会进行中，蔡英文和陈玲玲多有互动和交谈。针对蔡英文发表的未来民进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宣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竞选办公室作出回应，指出希望蔡英文以及民进党认清事实，稳定的两岸关系才是台湾安居乐业的基础，其他国际关系只可辅助，不可取代两岸关系。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呼吁蔡英文，台湾的外交处境艰困严峻，只有两岸的和平才是全台湾2300万人安居乐业的保障，也只有两岸关系的持续稳定才是台湾对外关系发展的基础。蔡英文显然忽略了两岸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声明说，蔡英文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我们担心没有两岸关系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只会带台湾走向迷航。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呢是几则简要的新闻。有关罗马天主教教宗对美国的访问方面呢，教宗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3:49呢抵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奥巴马总统还有他的家人，以及拜登副总统和他们的家人呢，还有美国官员、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等等呢，都到机场去对教宗进行了迎接。教宗呢是首次对美国访问，他这次访问呢，除了华盛顿之外，还将去到纽约和费城。另一方面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开始了他对美国的访问，并且呢，将在7点钟，就是过一会儿不久呢，就在西雅图，据说呢，发表一个重要的有关美中政策的讲话。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